上在出埃及记里面重要的经文是赐下十诫律法，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去服从你。带领我们学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阿门。好，今天我们
继续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章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二十章可能多花点时间一起来学习神赐下的十诫。十诫是律法的核心，在约柜里边的约板刻着的就是十诫，不可能刻着所有的律法，就是十诫神亲自宣告的。后边其他的律法呢就是通过摩西赐给百姓的。好像现在断了是吧，声音那我们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他回答文士的问题的时候，十诫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那主耶稣回答的呢，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点最大的。第一呢就是爱神，那第二呢就是爱人爱邻舍。但是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里边并没有讲到这个要爱神爱人，而是说呢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单单要敬拜他。那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主耶稣所讲的告诉我们的十诫律法的最重要的律法和出埃及记里边神赐下的律法有一点点不同，有点出入？那我们要知道圣经新约旧约是一体，是完完全全合一的。另外呢就是体制是渐进的，也就是说神的启示越到后边越清楚，讲得越这个明白。前边呢并不是说神没有讲清楚，而是呢神没有讲那么直接，让我们呢看到的往往呢就是人容易想到其他的地方，而没有真正理解到律法的真正的内涵。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向犹太人讲到的时候呢，往往就会透露出来旧约圣经的一些的人们错误的认识。可以说主耶稣的讲道颠覆了很多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或者说他们对旧约的理解。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颠覆，也可以说不是颠覆，而是说呢回归，让他们真正的看见旧约律法的核心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讲了主耶稣说的就是要爱神爱人，那到底这个核心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主耶稣讲的是要爱主，然后呢要爱人？那爱和恨是两个情感的表达是吧，那么情感呢也可以说是感情，这都是发生在两个彼此了解认识的人基础上，如果没有认识也谈不到这个爱和恨是吧，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不会有这种情感的。那现在的世界可能会让我们对那些不了解不是很清楚的人也会产生这种的感觉，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social media 是吧，这个社交平台上有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我们可能会对某些人呢就产生一种喜爱，有些人呢就产生这种厌恶。其实呢这个并不是说两个毫不相干了，其实呢我们从这些的人的言论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个人。所以说呢这个同样是两个彼此了解的人才会产生出这样一种爱和恨的这种情感，也就是说爱和恨是建立在彼此的关系之上的，也就是有爱和恨的关系就是这两个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有连接的。 所以说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律法的核心，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呢又是一个人最难做到的，也是我们追求信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这也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那神的启示是渐进的，逐渐清晰，所以呢主耶稣他把律法的核心的内涵告诉我们，让这些犹太人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和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有全部的新约旧约圣经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应该比当时犹太人更明白圣经，更明白这些律法的意义。那神呢其实一直在重申他的律法的核心，就是要人和神建立这种美好的关系。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神的约，是吧？神和他的百姓立的约。那这个约呢，这个最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神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旧约圣经，往往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到神的应许上。神的应许呢，人看得见的就是两样，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但是呢，其实这个不是约的核心，永远都不是。其实呢，我们看从开始神和亚伯拉立约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是人们的眼光没有看到，而只是看到这些世上这些东西，包括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因为耶稣没给他们带来世上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律法的核心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7:7-9，这里边就是在讲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看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约的核心，就是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后边才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接着呢又再重复，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必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接着又说呢，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我们看这个遵守神的约和做神的百姓，神成为他们的神之间是彼此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你要做神的百姓，你要成为神的家里边的人，你就要遵守神的约，这是一个连接。不能说我想蒙神的祝福，但是呢我不听神的话，这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呢非常多，圣经里边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往往就忽略，不太在意。当讲到神的祝福神的约的时候，一定讲着神的要求，就是遵行他的律法，听他的话。我们再看一处吧，在出埃及记的19:5，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看主耶稣这里，神他这里边和以色列人还是这样的要求，是吧？如果你们想做我的子民，那你就要遵守我的约，而且要实实在在的听从我的话，不是表面上的，是真实的，真的去听。这个神的百姓身份和神的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是两者密不可分的一个内在的连接。如果你做神的百姓，你必定要遵守神的约。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神的约，在神看来你就不是他的百姓。虽然你的身份可能是以色列人，但是没有用的。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主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是一个身份，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要追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去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信徒。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名字是基督徒，我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也不读也不祷告，这个呢其实是挂名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 旧约新约完完全全都是合一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和神这种关系，我们是属神的，神的儿女，神的羊，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个呢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贯穿整个圣经一个隐含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信仰的内核，就是我们和神建立这种关系，这个关系是 personal 的，是个人的。所以主耶稣他来呢，就是纠正了以色列人他们对圣经的误解、错误的认识。所以主耶稣他讲嘛，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爱神爱人，是吧？其实呢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一个爱神的人他就会听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口口声声说爱我，为什么我的话你们就不听呢？那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就不会去违反神的其他的律法，比如说拜偶像。一个爱神的人他不会去拜偶像的，因为他是知道神是他的神，他不可能去拜别的神去，他也不会去妄称神的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第三个诫命，我们一起来学，就是妄称神的名。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这两条了，所有的律法，比如说十诫里边十条诫命，前四条是和神的关系，后四条是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遵守了爱神爱人这两条诫命，其他的都没有问题。我们如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人，这个六条和人的诫命一个都不会犯的，不会去杀人，也不会犯奸淫，也不会去偷盗，因为这都是害人的，是吧？那我们爱神呢，我们就不会去妄称神的名，也不会去拜偶像，也不会犯安息日，因为我们会敬畏神。所以我们看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出于对神的这种敬畏产生自然的这种行为的表现。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七节，后边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第三条诫命，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这条诫命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里边就有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句话呢很严肃，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样的话呢很明确很清楚，神必不以他为无罪，就是说我们妄称神的名，这个在神看来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随便的事情。神必不饶恕，必不以他为无罪，就是必纪念这个罪，必要追讨这个罪的，不能轻易的饶恕的。为什么神如此看重这件事情？妄称耶和华的名为什么有这样的严重的一个后果？其实呢就是对神的态度，对神的敬畏。我们看圣经里边让我们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神非常的看重人对他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能轻慢的，是吧？有的人对基督教我们的神的一个偏见，可以说就是在指责你们的神这个太狭隘了，让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俗话说，你们的神太心眼小了。这个人家的佛是吧，好多的这种宗教都是很大度的，很包容的，你可以拜佛，拜佛同时呢你也可以拜其他的，随便，人家也没有说你只能拜我。但是呢耶和华不行，耶和华说只有我是神，你不可以拜任何的假神。他们说呢，你们这个神太狭隘，太这个武断了。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就是这样要求，从新约到新约，一直神就要求人不可以有任何的在他以外的神的，而且呢对神的态度不可以轻慢。那这个妄称神的名就是一个表现，就是对神的态度轻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什么叫亵渎神的名，这个亵渎神的名的表现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是吧，就是尊敬长辈， 我们现在呢可能还好一点，那再往前推，我们的长辈再往前推呢，中国的传统那往往呢就是不敢讲这个长辈的名字的，是吧？我看电影里边，我们有时候就讲，当他要讲到他长辈的名字的时候，他经常讲的说，我竖个字儿说，就是请这个长辈饶恕我，我这是犯罪了，我要提他的名字了，竖个字儿说，竖个罪。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教育，就是长辈是必须要尊敬的。还有呢一些的名字的忌讳，是吧？因为长辈的这个名字里边有这个字呢，我们就尽量避免不要说这个字，这叫呢名讳，是不是叫忌讳？忌讳要提这个长辈的名字。所以有时候看到说有人提一个他的长辈的名字，他就会骂他，他老人家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也是你能讲的吗？所以说这些呢都反映出来这个对一个尊敬的人他的名字的这样一个态度，连提都不敢提。其实呢这个是一个 common sense。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名字其实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在意的，非常的注意的，甚至他们因为对神的名字的敬畏不敢读出来的。在希伯来文里边，旧约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Lord L-O-R-D 这个英文词呢，当我们看到是大写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原文圣经里边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那耶和华的名字呢，希伯来文里边是没有母音的，就说我们看一个希伯来文我们没有办法读出来，因为没有母音。我们知道母音我们上学的时候叫元音，是吧？就是阿喔阿这些的能够出声音的这些的音叫母音。但是呢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全是子音，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但是亚伯拉罕他们知道怎么读，这是约定俗成，他们看到一个能读出来，但是没有显现出来，就是说看不到，看不出来。外人如果你学了希伯来语的，你不熟悉他们的话，你还是不能读的。但是呢，但是后来为什么能读了呢？就是这些文士们在这些的希伯来文里边加上了一些的人为的，加上一些的符号。我们看就是有些的点点呢、啊、小勾勾子啊，就是这些的点点画画。所以主耶稣他讲嘛，旧约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因为这一个点儿一个勾有和没有意思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后来文士们加上去的。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其实呢是不能读的，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把这个 Lord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叫阿多奈，把这个阿多奈这个里边的这个母音呢放到这个原来的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叫四字神名，有四个希伯来字母的。那原来没有这个呢，应该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这种理解读呢，应该叫亚威，但是呢加上阿多奈这个母音呢就变成了 Jehovah。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旧约的这个四字神名呢就读成耶和华，其实呢就是这个挺复杂的。总之也能看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很在意的，因为惧怕神不敢直接呼神的名字，就这样做了一个变通。所以呢英文圣经里边全是用 Lord 大写的 L-O-R-D， 这些呢就是一个他们惧怕神敬畏神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是形式，真正的敬畏神不在乎这些形式。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很喜欢这种表面的东西的。但是神这里边的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本质不是要让人走这种形式主义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对神的敬畏，是人的这种心态，人是不是敬畏神。那我们从圣经里边来看，对神的敬畏从来都不是形式，而是他的态度，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恐惧战惊的态度。那妄称神的名就是呢用神的名字来包装一些谎言，为犯罪这种谋取私利找一个伪装，就这种 假敬虔、假先知，甚至呢用神的名来启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指着神启示，也不可以指着神的殿启示，因为他们内心就是用神来作为伪装。因为提神的名了，我用神的名启示了，就要相信我。但是呢，本身这个就是一个撒谎，他本身就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的态度。如果真是指着神的名启示，他一定要遵行的，是吧？但是呢，他根本就没想遵行，只是做一个幌子。这种呢，就叫妄称神的名，就是把神的名用在一种空虚的、毫无意义的、轻浮的一些场面上。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会观察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也有一些的非基督徒，他们也是，尤其老外啊，他们很随随便便的就讲出这个主耶稣的名字 Jesus 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动不动就把这个主耶稣的名字讲出来了。有时候是一种感叹，有时候呢是很轻浮的一种态度，就是好像这种 make joking 就开玩笑一样的，也是讲主耶稣的名字。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知道不可妄称神的名，那就用一些变通的方式。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听到，我是听到很多的，他们不说 God 的，那变成了 Gosh， 然后呢 Goli 不说 Holy 呢，说 Goli， Jesus 呢说 G 这样子。总之就是他们以为变通一下，好像我就没妄称神的名。但是呢，大家知道神不是看表面的，不是你改了一个字你就可以随便讲了，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是吧？你说 God， 你没说 God， 难道就这个你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自欺欺人的。作为我来说，我从来不这样讲，我也不做变通，我也不这个妄称神的名。当我们讲主耶稣的名字 Jesus， 我要讲的，但是我是一个庄重的态度，我需要讲的时候我就讲，我不能说随便的张口而出，变成一种口头语，无意义。讲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就随便讲出来，变成一种有时候是感叹，有时候是惊讶，不需要用这种词的，不需要用神的话、用神的名字在这些地方的，这是非常不严肃，这就是对神的冒犯。你把神的名看成什么呢？是吧？所以不是说我改一个读音我就好像就没事了，就可以随便讲了。你心里在想什么，别人一听都知道，神更知道，是吧？就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那种真正的尊敬的态度。那还有一个词呢，就 Oh my God， 是吧？那这种呢就是表现出来不可思议呀、怎么着，总是这种惊叹呐、或者抱怨呐。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严肃，也不应该这样讲的。总之呢，这种对这种言辞呢，有的人是比较这个严格的，改革宗神学、清教徒、一些福音派，都主张不要用这样的话。我是坚定的，我是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的。我自己呢，我也不会这样讲。弟兄姊妹们自己去判断。如果你认为没有问题，那你就去做，心里平安你就去做。但是呢，我认为本质上我是觉得这就是妄称神的名。那有一个美国的这个系统神学家叫古德恩，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个系统神学就是他写的，他就主张这些词只要指向神的这些词，不管你做任何变通都不妥，尤其作为信徒来说都不要这样的来使用。那这个是我们保守派基督徒的观点和我们的立场。但是呢，当今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自由派嘛，就是要包容，是吧？第一爱嘛，就是要包容多元，别人讲什么那都是他的自由。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在教会讲台，我代表我的观点，我是这样的态度。如果你说那你管得太多了，人家想怎么讲怎么，那你就由你去吧。因为我们将来口里面说的话、心思意念，都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的。我的凭我的感动，我就这样讲。如果你认为 没问题，我就这样说，那你就去说，好吧？那将来耶稣的审判，那你自己去面对，好吧？反正我们就是凭我们的感动，我把我的意思讲出来。这种话呢，我是不会去说的，我也建议弟兄姊妹不要讲。那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是要认真对待圣经每一句话，新约旧约它是一致的。我们把神的话要活在我们生命当中，认真对待。在教会也一样的，教会做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样的来真正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不能讨人的欢心，人喜欢什么我就怎么做。因为我们尤其是做教会带领的，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你不要觉得哦，人都喜欢那我就做，你要看神喜欢不喜欢，主耶稣他喜悦不喜悦，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服侍的是神，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是吧？任何个人都不是教会的头。好的，反正就这个呢，是我一点的提醒啊，因为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敬虔的生命的，所以这个不能妄称神的名，专门作为一条诫命放在十诫当中，神非常看重的。而是神说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说神一定要将来要问责的，要追讨的，这是对神的一个态度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这个第四诫今日其实还是一样的，本质上还是对神的态度，表面上看是守安息，实际上呢就是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安息这些的规条，这些行为反映出来的是人的这种心态，我对神的话是不是看重，这个时间这一天怎么来过，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的问题，核心的意义是我们怎样来看重神。所以说安息日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向神守的，是分别为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诫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这个20章呢，我们可能得花几次讲，因为确实太重要。实际我们如何来用我们现代的，我们已经有全本圣经的眼光来看待旧约的这些的律法，那每一条呢里边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不是犹太人他们所做的那些表面的文章。那这里边讲到的就是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首先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安息日为什么叫圣日，圣是什么意思呢？圣的反义词是俗，对吧？就是世俗庸俗，我们叫属世的，属世的和属神的是对立的，这个世界就是属世的。为什么属世的和属神的对立起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败坏了嘛，这个世界上的人离弃神了，犯罪了，落在罪中了，自然就变成了污秽。所以说神是分别，一直在讲分别为圣，独有神是圣的，神是与这个败坏的世界分别出来的。所以说属神的人也要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分别。在利未记的20章26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前面我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圣经的核心，律法的核心就是和神的关系，那神和他的百姓立的约的核心也是神的关系，那我们现在信仰也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personal 的，我们和神到底有没有关系，神是不是我的神，是不是我的主，我是不是属他的，那有要求的。一直神都没有变过，从来都是旧约新约一直在讲，你要做他的子民，要做他的百姓，你就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律法。旧约是律法条文，新约就是圣经真理，明明白白的，就要与这个世界分别。这个世界是离弃神的，抵挡神的，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很多次太多太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就要与这个世界分别，与万民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就是分别为圣。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这个马的铃铛上是吧，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先知书里边有，都要写上归耶和华为圣。那神的百姓，神的要求就是要归耶和华。圣的意思就是不同，最简单的就是不同。神与所有的受造物有本质的截然的分别。那利未记的21:8这样说，所以你们要使他成圣。这个他呢，就是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人，要成为圣的，要分别为圣的。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就是说神本身是圣的，然后呢，神使那些服侍他的人为圣，是神分别为圣的。 sanctify 成圣，就是 sanctify， 就是神使他成圣，使他分别出来，单拿出来放在一边，这是属于神的。而且呢，使人成圣的这个工作是神做的，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要与万民有分别，是吧？这个巴兰还说呢，是吧？这个是独居的民，独居的民呢，和世界上的这些的万民是不一样的。那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守安息日，其实呢非常简单的，以色列人把这个守安息日呢，把它细化了，变成了一种规条，但是呢，他们没有明白安息日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9节，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其实呢，就是总结出一句话来呢，就是不可以做工，就是安息日这一天24小时呢不可以做工。他讲的呢很全面，就是什么样的人要守，你和你的儿女，不是只是你自己，所有属你的儿女是自己亲生的家里边的人。然后呢，仆婢牲畜，仆婢呢就是仆人，但是也是属于你的所有权，那时候的仆婢就是奴隶。然后呢，牲畜，你看家里边的牲畜，也就是说我这一天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去地里边耕田呢，这些牲畜都要让他休息的，你不可以让他还去耕地呀，去做任何事情。另外呢，就是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这里边呢讲的更广了，是吧？这个范围就是说，在你城里寄居的这些客旅，如果他要在这儿寄居的话，他也不可以做。如果他违反呢，就要把他赶出去。你不可以在神的这个土地上违背这个安息日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禁止做工。那这个做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是吧？他们遵守这些规条。关于安息日，主耶稣的教导是最多的，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在安息日主耶稣医治了病人，让他痊愈了，他们说主耶稣犯了安息日。主耶稣让那个得到痊愈的人拿着褥子回家，他们也说犯了安息日。因为呢，拿着褥子这个动作呢就是运输了，在搬运，掐麦穗呢就是你在收割，所以他们联想很丰富。掐一个麦穗吃呢，他们就说你在收割庄稼了。主耶稣说这是怜悯，是吧？那大卫，主耶稣讲这个典故嘛，大卫这个逃亡的时候，本来他不可以吃的这个圣所里边的饼，祭司给他吃，神也没有这个责备这个祭司，说明他做的是对的。也就是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遵守呢，就是这些的冷冰冰的这些规条，不真的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做工。做工是什么呢？做工就是要赚钱，你做这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要得利益的。但是主耶稣他医治病人有没有得利呢？如果是一个医生，他就是按现在来说吧，如果是一个医生基督徒，他主日为了赚钱不来教会， 他去诊所上班赚钱，那个就是犯了安息日，按现在的来说就是不对的，因为你为了利益，为了个人的这个收入去做事情。但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出于爱神的缘故，出于爱人的缘故，怜悯的缘故，这个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做的，这就是可以的，就是没有违背安息日。所以说主耶稣说，我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这样讲呢？两个意义。首先就是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最终的解释权，律法的解释权。现在讲究律法的解释，是吧？这个律法出来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的，不同的理解的。这个终极的解释权就是主耶稣，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就是我说的就是对的，我是终极的解释权。另外呢，主耶稣讲的安息日的意义，我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安息日的核心中心是我。我们看这里面讲的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说我们守安息呢，是中心是向神守的。我们看，再回头看第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我们安息日不要把中心偏离了，变成那些的规条。安息日的中心是神，神是安息日的主，他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你自己，不是人来规定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人为的加上的规条，所以以赛亚先知这样讲嘛，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吧？加了很多的点，最后呢都是偏了，都不是神要你们加的，人为的这些的诫命。那这个意义和原因到底是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神也告诉我们了，就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呢，因为神第七日安息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守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是感恩，另外呢，也是在神的面前守。我们不是说守安息日就睡大觉不工作了，这天休息，不是这样的。安息日的中心是神，不要把神忘了。神是安息日的主，也是安息日的中心。我们守安息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神，因为神创造的公式用六天创造，第七日就安息。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安息日和神的创造有关系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历史课，我还记得很清楚。历史课的那个老师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不用上学？我们得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罗马帝国呀，是他们开始的。”他当然不信神了，他还不懂圣经，他就这样讲。然后呢，是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近代，是晚清的时候传入中国了。这时候呢，才有这个星期。这个以前呢，都是一个月多少天到月底，没有这个星期这个概念的。那后来呢，才有了这个星期。有了这个星期呢，才可以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天，是吧？那这个呢，从历史上讲可能是对的。但是老师他不明白圣经，他就这样讲。我那时候也信他了，我也不懂，是吧？我就觉得，哎，这挺好，可以休息星期天。如果一周不停的每天上课，这家确实也是累，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有圣经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来源不是罗马帝国，是因为在罗马帝国之前，在这个摩西那时候，神就已经赐下律法了，就是要守安息。人为什么要休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神造天地海六天，第七天呢，神就休息了。啊，神需要休息吗？神是因为这个六天的创造太累了吗？需要歇一会儿？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知道神不会累的，而且大家想一想，神创造就用他的话，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不像我们现在干活呀这么辛苦，对不对？ 说这个神休息是因为累，这个完全是不对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劳累的，是吧？以赛亚书的40章27节，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接着说呢，你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好，这里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呢，也挺有意思的。大家看这上下文有点连不上，对不对？前面说雅各家，你为何言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也就是说，不管是以色列还是雅各，讲的都是同样的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有抱怨的。抱怨什么呢？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说呢，我做什么事情神不知道，我的道路神不知道，向耶和华隐藏，我可以隐藏的。然后呢，又有怨言说呢，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就是神不知道，没看见我受的冤屈。然后呢，接着说，你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吗？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啊。那这个有什么连接呢？那这个连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神不能知道我的冤屈，不能知道我的道路，说明神没有能力，是吧？没有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神这时候累了嘛，神疲乏了困倦了。那先知说错了，神不会困倦也不会疲乏，所以说你们讲的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不可能的，隐藏不住的。所以说呢，耶和华鉴察人心，我们做的任何事情神都知道，你不要想任何事情可以向神隐藏的。神不会困倦的，他也不会疲乏的。我的冤屈神不并不查问，你也错了，你任何冤屈神都知道，该给你伸冤的时候神一定会伸冤的，不需要向神抱怨。接着说呢，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神不但他自己不会疲乏，而且呢，他还会有多余的能力赐给人，他是人力量的源泉。少年人也必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这个少年人是血气最旺盛的时候，是吧？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以扫外边打猎回来都说我要死了，累的。再年轻再强壮也都会劳累，也都会跌倒的。但是呢，和人相比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说我们愿意仰望神，等候神的，神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疲乏的，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软弱的，他给我们能力，是吧？让我们像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这个话非常的有 power， 是吧？有力量，告诉我们神不会累。好，那回到这个问题，既然神不会累，那神为什么要休息呢？第七日他为什么要安息呢？所以我们要想安息这个词，安息这个词啊，不是因为累了，不是因为需要身体上的需要休息。按我的理解，神为什么要安息呢？就是为了受造物，也就是说为了我们，为了人类，神需要安息。神给人做了一个榜样，要人要效法神，要安息，要休息。所以说这个安息日的设立是神的恩典。关于这个休息呢，我是深有体会的，大家可能没有我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在国内有超过10年的时间就没有星期天的上班。什么意思呢？1年365天每天上班，包括新年。那个老板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榨干工人的每一滴汗每一滴血，一年无休上班，真是没有盼望。除非你生病了请假就扣工资，我就过了这样10年的这样的生活。后来是因为中国，感谢中国政府那时候推行了一个强制的，好像哪一年的我忘了，强制推行必须要休这个休息日，劳动法好像颁布了，没办法才准许休一天，准许休一天。其实那时候行政部门已经都休2天了，星期六星期天，是吧？那这个公司呢到现在也是一天， 就是星期天休息，那已经很好了，人们感觉一下子好像被解放了一样，原来被压迫一下子被释放了。所以说我是深深有体会的，人是软弱的，人是需要休息的。但是那个其实那个不休息呢，工作效率非常低的，因为人累了嘛，也是完全没有精力，心情也不好。所以说神设立休息日，神安息，并不是因为神需要，他不会累的，因为人需要。所以说神赐福这个日，赐福，什么叫赐福呢？就是在这一天的人是蒙福的，人工作了六天很辛苦，在这一天呢可以得到休息，是吧？包括这些牲畜，这些牛啊马呀，工作六天也辛苦。所以我们看神的怜悯，神多大的恩典，不是他自己需要，他是顾念人的需要，包括这些牲畜，是吧？包括土地，神要求以色列人，他们是要让这些地要享安息的，六年耕种，第七年要休一年，休耕，不可以让这个土地一直无休的这样种植给你产生庄稼的，要给他休息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这个诫命，所以呢让他们被掳400多年，就是要补偿他们地的这个安息70年，我说错了，70年，因为400多年除以七嘛，就是这个70年。所以说这个安息日不是神自己需要，是为人设立的。那这个呢也不是我这样讲啊，这是主耶稣说的。在马可福音的2:27，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对安息日的误解是最大的，所以主耶稣用了很多的篇幅，很多的话来纠正他们，告诉他们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主次的关系他们闹反了。什么叫人是为安息日设立呢？就是人要无条件的遵守他们设立的这些的规条，人变成了奴隶，安息日呢变成了人的捆绑，人就是成了安息日的这个被他设立了。那主耶稣说你们错了，反了，应该是安息日是为人，以人的为中心的，是为人的益处，一方面是人需要休息，另外一方面人需要从这个世界当中把心收回来，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目的，神的要求。安息日是守在神的面前的，不是安息日我就累了我休息睡大觉，不是的，安息日要来敬拜神，要来祷告的，学神的话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人说今天没有安息日了，其实今天主日就是旧约的，从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这一天分别为圣，要来守在神的面前的。直到今天呢，犹太人他们还在守这些安息日的规条，而且安息日的规条呢，他们不只是旧约的一些的规条，而是不断的增加，与时俱进。比如说吧，现在有一个这个条款，就是不能按电梯的按钮，这按电梯什么时候才有的，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电梯。现在他们，你去犹太人的社区，他们这个电梯都是一到安息日，就是每一层都要停的，因为就是不可以按嘛。说你坐电梯的话呢，你每一层都要停一下，就是为了人避免按按钮，你在哪一层呢，你都可以能够下去。所以看得很可笑，对吧？就是不明白安息日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了，这是他们的局限，那也说明呢，人不明白神的话，就落在这种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捆绑当中，这是很可怜的。并不是我们外邦人，我们比犹太人聪明，比他们厉害，这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安息日的意义就在于守在神的面前，与神关系更美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安息日向神守， 神是中心，不是这些的规条律法。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呢，在今天的主日，我们的中心就是主耶稣，我们要传讲主耶稣，我们要纪念主耶稣，把主耶稣放在我们最最核心重要的位置上。那另外呢，安息日的意义，我们说了，安息日的意义呢，就是中心是神。那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关乎救恩，关乎救恩也是关乎神，是吧？在希伯来书的4:4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呢，就是神启示，是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信嘛，他们派了这个12探子回来报恶信，只有两个，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信心。这个事呢，让神对以色列人彻底的失望，有启示，让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去，剩下的600,000全部这个倒闭旷野。接着第6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我们看福音不只是在新约讲给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听到的，只是不用不同的方式讲给他们。那为什么说必有进安息的人呢？确实是神，既然神设立了安息，神的话不会落空的，神设立必然成就，所以说呢，必定会有人进入这个安息。但是呢，那些人没有信心的人，他们不能进去。所以说第7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经上，如以上所引的说，我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也就是说，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迦南地，其实呢，这个不是真正的神说的安息，这只是一个预表。第9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信从的样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倒闭旷野的那600,000人不信从。这里边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这个大家，我们有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真理，就是安息日的意义在乎救恩，不只是我要休息，我要这一天这个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来教会听到敬拜，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关乎我们的救恩的。进入安息就等于我们在神的里边安息，安息在神的爱中，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对不对？如果我们罪没得赦免，我们背着一个罪，我们怎么能安息呢？将来有审判呢。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被神接纳，所以我们心里边是有安息的。安息就是坦然嘛，坦然面对嘛，面对将来基督的审判嘛。为什么能够坦然？因为耶稣为我死了，我的罪被赦免了，我所以才能安息，我才能睡个好觉。为什么有的人睡不好觉呢？失眠呢？心里有事儿嘛，心里担心嘛，对吧？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不担心了，我们当然可以进入安息了。安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安息。但是呢，为什么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呢？既然是歇了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了，为什么还要竭力进入呢？要竭力进入，因为如果我们不竭力不努力，就会像那些不信的人的样子跌倒，这是一个危险，这是一个隐患，可以说。那这个和我们的信仰因信称义是 毫无冲突的，圣经从来不冲突，旧约里边也是，新约里边也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遵行神的话。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被神收纳了，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错的。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努力的要竭力的追求基督，追求成圣，是福音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是吧，自从施洗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吧。我们读神的话，圣经呢，我们一定要平衡。当然我们得救是白白恩典，没有条件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认罪，神无条件接纳我们。但是呢，我们这一生都是走在成圣的路上的，要不断的追求圣洁，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安息以后了，我们就可以躺着睡大觉了，等着进天国了，而是我们一生要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配得将来与神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看前边的这几诫，其实呢一个共同点就是和神的关系，对神的态度，不管是守安息还是是不是妄称神的名，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本质，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对神的态度。这个呢又直接影响我们现在的信仰，我们现在信仰也是一样的，我们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呢，我最后还有两分钟，我讲一下我最近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观察。那我最近呢参加Youth 的侍奉，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上礼拜按时到的呢只有一个，这 Youth 这一帮孩子，然后呢哩哩啦啦的拖了半个小时才开始，就是最后迟到呢有迟到半个小时的，当然我们是等了几分钟就开始了，等了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以前是坐在第一排的，我是不知道后边有多少人迟到，因为当我们讲到的账上来，我看大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来了，也没有什么迟到了，迟到的很少了，就差不多20多分钟。那我服侍 Youth 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 Youth 的这些孩子们迟到这么多，迟到这么久，迟到有半个小时。那不是只是孩子迟到吧，如果孩子迟到就说明大人是迟到了对吧，一起来的嘛。所以我就想讲一下我们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去有一个约会，不管是和律师啊和医生，我们不会迟到的对吧，我们会很认真的在我们的这个 calendar 上记下来时间，要提醒。因为我们如果违约了，如果没见人家的时间是要差着我们钱的，尤其是医生啊，他们的时间是很贵重的，律师也是一样，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一个小时我们最近我们教会请一个律师花了好几千，事还没有办好。那我们去见世上的这些人，我们都会按时间去的，但是我们来朝见神反而是很轻忽的。安息日我们是放下我们自己的利益，放下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是用来守在神的面前，忠心是神，我们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们却轻忽不在意，这就变成一种习惯。有的人迟到是一种习惯的，有人说这时间可能不对，那我们再推迟半小时，你推迟半小时他还会迟到，永远会迟到的。所以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到安息，我们信仰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蒙恩得就是白白的恩典，神喜悦我们这样吗？随随便便，而且我们在孩子面前是一个好的见证吗？孩子们看到你对神就这样态度，怎么想？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求神你来光照，来带领我们， 觉得这些律法其实都是对人的一种试验，我们对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白白的恩典，我们不要挥霍神的恩典，不要轻忽神的恩典，让我们对神有敬畏，起码的敬畏，让我们凡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寻求你的旨意，讨你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